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播音现在开始。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4月27日晚22点整，巴黎时间4月28日凌晨0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4月28日早晨6点整。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巴黎恐怖袭击主犯萨拉赫被引渡回法国受审。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去世，享年79岁。伊利哈穆图和迪等三位人权活动家获得2016年马丁恩诺奖提名。陈光诚、谭作人、胡佳等人联署呼吁对郭飞雄进行紧急治疗。欧洲委员会年度报告称，欧洲的民主、人权和法治正遭受威胁。朝鲜时隔36年重开党代会，预计将强化金正恩的地位。美联储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对全球局势的信心似乎有所增强。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节目是由凯文为您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首先我们来看法国方面的消息。今天在法国最重大的事件毫无疑问是巴黎袭击恐怖袭击主犯萨拉赫被引渡回法国受审。他是去年11月13日恐怖袭击案中目前仍然在世的主要嫌疑人。周三上午，萨拉赫阿布德斯兰从比利时被引渡回巴黎，准备接受审判。萨拉赫是上个月在布鲁塞尔发生连环恐怖袭击几天后落网的。根据巴黎市检察机关在一份正式声明中透露，引渡行动于当天上午9点钟左右完成。根据消息人士透露，法国宪兵特种部队负责执行押送任务，用直升机把嫌疑人从比利时的贝弗伦监狱转移到了巴黎附近的军用机场。另据法国司法部确认，萨拉赫将被关押在巴黎南郊埃松省的弗勒里美罗吉监狱，这是欧洲最大规模，同时也是戒严被最森严的监狱之一。嫌疑犯本人将被单独关押，并予以高级警戒级别看待。牢房里将配备摄像监视系统，而根据监狱管理人员说，这种警戒级别是法国首例。以往只针对有自杀倾向的犯人配备摄像监视系统，而且监视时间不超过24小时。将出庭为萨拉赫辩护的是法国律师弗兰克·伯顿。原人权活动人士、现巴黎12区副区长罗密欧对此表示说，这将是伯顿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不过罗密欧认为，伯顿对律师的角色有着清楚的认识，因为在民主体制下必须要有律师出面来为恐怖分子辩护，即便他清楚自己的当事人是头号全民公敌，而自己也要因此承受打击和风险。在2008年到2013年间，罗密欧曾经组织一个协会声援一名被关押在墨西哥的法国妇女，而伯顿曾经是当事人的代理律师。此外，在1990年代法国一桩著名的恋童癖案件中，伯顿曾经参与辩护，并且在不利的社会舆论条件下成功的使两名当事人无罪开释。有关萨拉赫引渡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听新闻节目之后本台记者林兰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节目。在中国方面，著名的人权活动家吴宏达4月26日意外辞世，享年79岁。他创立的劳改基金会27日发表讣告，透露了这一事件。吴宏达作为中国劳改制度的受害者，毕生致力于揭露这一制度的真相，并且建立劳改基金会和劳改博物馆，敦促后人不忘历史。据讣告称，吴宏达是和朋友去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度假时于26日早间去世的，其具体的死因目前尚不清楚。早在学生时代，吴宏达因为批评苏联入侵匈牙利而被划为右派。1960年被逮捕，并且判处19年劳改，在中国的劳改营中饱受摧残。他后来于1979年获释，并且于1985年来到美国，投身于反对劳改的事业，曾经多次在美国国会作证，指控相关的制度。吴宏达后来多次返回中国，对劳改营进行调查，并且推动中国民主事业。1992年他创立劳改基金会，致力于研究毛泽东时代产生的劳改制度。这一制度被认为可以和苏联的古拉格 群岛相提并论。1995年他在中国再次被捕，当局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并且判处15年有期徒刑。但是由于美国政界、外交界和人权界的抗议，中国政府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夕将吴宏达驱逐出境。 吴宏达曾经出版《中国的古拉格》等多部中英文著作。除了劳改问题外，他还在国际劳工权利、宗教自由、废除死刑、反对死刑犯器官移植、强迫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等问题上发声。在另一方面，伊利哈木图和提等三位人权活动家获得了2016年马丁·恩诺奖提名，该奖被称为国际人权的诺贝尔奖，旨在表彰那些甘冒着巨大风险对人权表现出高度奉献和巨大勇气的人权捍卫者。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报道。
马丁·恩诺奖由包括国际特赦、人权观察及国际人权联盟等十大国际主要人权组织合作组成评委。周三，评审委员会发布公报，宣布2016年马丁·恩诺奖获提名名单，分别是中国维吾尔族学者伊里哈木·图哈提、叙利亚人权女律师拉赞以及埃塞俄比亚一个博客写作小组的成员。授奖仪式将于10月份在日内瓦的市政厅举行。39岁的叙利亚人权律师拉赞同时也是一名记者和活动家，他一直致力于捍卫政治犯权利，记录反人类罪行以及帮助受压迫者。2013年12月9日，他在位于大马士革附近的杜马的办公室里被一群蒙面枪手绑架，至今下落不明。同时遭到绑架的还有拉赞的丈夫以及两位同事。47岁的中国维吾尔族温和派学者、大学教师伊里哈木·图哈提，20年来致力于促进维吾尔人和汉族中国人之间的对话理解。他因撰写新疆问题的文章受到监视和禁止授课。2009年，他在张贴了因抗议而遭受逮捕、杀戮和失踪维吾尔人信息之后受到拘留。2014年1月15日被控分裂国家罪而判终身监禁。第三个获得提名的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博客撰写小组，他们的博客名为《第九区》，取自关押了众多记者和政治犯的卡里提监狱。该监狱共有八个区，第九区的命名象征着政治自由受到严格限制的埃塞俄比亚全境。他们的博客在创建两周后就被封杀，两年后六名博客成员被捕，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虽然他们现在已经获释，但是三人流亡，其余还留在埃塞俄比亚的六名成员被禁止旅行。马丁·恩诺奖创立于1993年，以1991年去世的英国活动家、国际特赦组织前总干事马丁·恩诺的名字命名。该奖授予那些在面临巨大个人风险时，彰显对人权的高度奉献和巨大勇气的人权捍卫者。奖项旨在突出他们的工作，通过提升关注度，为他们提供保护。2015年，该奖颁给了阿联酋的人权活动人士，被称为阿联酋五君子的艾哈迈德·曼苏尔。
同样在中国，中国著名的维权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因为被判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罪名，目前被羁押在广东省的阳春监狱。他的家人日前透露说，目前郭飞雄身体状况极差，如果救治不力，恐怕有生命危险。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谭作人等12人联合发起呼吁，要求狱方立刻对郭飞雄转院治疗，并且追究相关人员的渎职责任。根据郭飞雄姐姐杨茂平4月26日探监后对外界描述，郭飞雄近一年来断续便血或者有吸水样的血便，到监狱后间接的出现咽部和口腔出血，4月19日更出现大出血，行走不稳，而且被狱方关在仅有 7.5 平方米而且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他要求进行相关的身体检查也被狱方拒绝。有鉴于此，近年来活跃在维权一线的著名活动人士陈光诚、王力宏、谭作人、扎建国、胡佳、野渡、慕容雪村、笑鼠、王德邦、华春辉、黎学文和欧标峰等12人于4月27日联名发表紧急呼吁书，强调不义的审判囚禁了他的自由，但无权摧残他的身体，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立刻将郭飞雄转到广州的大医院进行全面诊断和治疗，并将检验结果及时如实的通报给其家属和律师；二是调查和追究狱方相关人员的渎职行为和虐待在押人员的责任；三是根据确诊的结果，立刻依法对郭飞雄办理保外就医，避免其病情继续恶化。呼吁书同时公布了联署邮箱，供社会各界跟进联署。在国际方面，欧洲委员会周三发表2016年年度报告，再次提醒欧洲的民主、人权和法治原则正在遭受威胁。 这份题为《民主、人权和法治状况：欧洲安全之必须措施》的报告表示说，欧洲正在和一系列的严峻困难所斗争，其中包括恐怖主义、移民和内部冲突。报告认为，在不少地方，这种状况被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目的所利用，并且损害了对国家和欧盟机制的信心。委员会的秘书长托尔比约恩亚格兰特别提到，立法民族主义呈现出危险的兴起势头，正在蚕食欧洲。相关国家借此来规避欧洲人权公约的约束，特别体现在移民和难民的待遇问题上。报告同时也提到，欧洲委员会的47个成员国中，有将近半数在保护记者安全问题上表现得不如人意，而且在过去一年中情况更加恶化，记者的人身和财产受到侵害的案例不断增加。而在26个成员国中，媒体生态的多样性也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报告罗列了成员国中的相关案例，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进建议，特别在加强司法权的独立和公正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行动计划。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委员会秘书长亚格兰此前曾经担任挪威首相，并且在2009到2015年间担任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但在去年被解职，外界猜测是因为将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而遭受北京压力所导致的。在亚洲，朝鲜劳动党将于今年5月6日在平壤召开新一届的党代会，这是时隔36年后朝鲜再次重新启动这一机制。外界认为召开党代会的主要意图是强化金正恩的领导地位。朝鲜劳动党第六次党代会曾经于1980年召开，当时金日成尚且在世，而且金正日作为接班人在会上第一次公开露面，但金正日执政17年来并没有召开过党代会。有分析人士认为，劳动党党代会的中断和1990年代朝鲜面临着困难局势酝酿先军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军队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而劳动党在政治上则显得相对弱化。外界认为，朝鲜重开党代会的主要动机可能是确认金正恩作为至高无上领袖的地位。最近几年以来，金正恩清洗了朝鲜的国家机器，现在他周围的亲信都是更加年轻而且忠诚的一代人。即将举行的劳动党第七次党代会可能会确认目前的权力格局，其中包括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的职务会得到提升。而在会议举行之前，朝鲜方面可能会有重要举动，例如进行新的导弹发射或者是核试验。特别是平壤当局迫切地希望人们忘记今年4月15日那次失败的发射。当时外界认为朝鲜发射了一枚无水端导弹，射程超过3000公里，可以覆盖日本和美国的关岛，结果以一次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朝鲜的举动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联合国通过决议对朝鲜进行更加严厉的制裁。而根据韩联社4月26日报道，目前有迹象显示朝鲜军方正在筹备下一次中程导弹发射。最后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在举行两天的议息会议之后，周三宣布维持利率不变。这一表态符合国际市场的预期，和今年3月相比，美联储在公报中没有提及全球局势对美国经济造成的风险，让外界猜测美国对全球局势的信心似乎有所加强。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将维持在 0.25% 到 5% 不变，这也维持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自从去年12月以来的基本态度。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表示，注意到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正在放缓，但他强调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充满活力。他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国际经济和金融状况，但这次一个显著变化是，他并没有像今年3月份那样公开提及全球局势对美国造成的风险。当时3月份的会议纪要显示，有很多官员认为全球局势对美国经济构成了下行风险。委员会没有针对下次6月份的决策给出方向性的暗示，但是他重申可能会根据经济形势循序渐进的加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此时此刻是在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接下来请听由本台记者林兰为您主持的专题节目要闻解说，为您继续介绍刚刚从比利时引渡回法国的恐怖分子萨拉赫·阿卜德斯兰。
听众朋友，萨拉赫·阿布达斯兰这个名字自去年10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之后，作为一个最后在逃的涉案主要嫌犯而不断出现在媒体上。继今年3月份阿布达斯兰在布鲁塞尔被抓获之后，周三他的名字再度登上法国各大媒体的头条。阿布达斯兰在周三早间被从比利时引渡回法国。巴黎检察院表示，阿布达斯兰在早上抵达法国后，在9点多钟就被法方正式关押。当天下午，他已经被送见预审法官，法官向他宣布了巴黎恐袭案的指控调查。据法国世界报报道，阿布达斯兰受到的指控包括参与恐怖组织的准备及实施单个或多起人身伤害攻击，与恐怖集团有关的团伙谋杀和企图谋杀，以及筹划及实施与恐怖组织有关的有组织团伙犯罪及非法拘押等。据他的法国律师法兰克·伯顿说，阿布达斯兰已经被押送到临时关押他的巴黎南郊佛勒里美罗杰监狱，该监狱据称是欧洲最大、安保措施最为严密的监狱之一。法国司法部长约尔·福阿斯周三早间表示，阿布达斯兰将被单独关押并配备高度警备，他的房间将配备监控摄像头以防止逃跑或自杀。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在法国和比利时于10天前达成阿布达斯兰引渡决定之后，引渡的实施直到最后时刻都是在极其保密下进行的。他的比利时律师斯万·马里和法国律师伯顿是在周三早晨几乎与媒体同时才得知消息。报道说，法国宪兵特种部队全程负责执行押送的任务，用一艘法国宪兵 EC-145 直升机将阿布达斯兰从被关押的比利时贝佛伦监狱转移到了巴黎附近的维拉库伯里军用机场，随后警方向他宣布了逮捕令。这是法国警方在3月19日巴黎恐袭第二天时发布的欧洲逮捕令。接下来阿布达斯兰将接受法官的一系列讯问，法官期望查清11月13日巴黎恐袭的筹备及实施的详情。130人在此次前所未有的攻击中死亡。阿布达斯兰在3月份在布鲁塞尔被抓后接受了比利时检方的调查，担任他辩护律师的是斯万·马里。在他被引渡到法国后，马里将继续协同法国律师伯顿一起为阿布达斯兰出庭辩护。他们在引渡之前曾与阿布达斯兰会面，就他目前的精神状态，伯顿曾向媒体表示，感觉他还处在一个年轻人在经历了巴黎灾难事件之后的崩溃中，有意愿向法国司法交代。马里律师也表示，认为他有试图对事件解释和配合司法的表现。萨拉赫·阿布达斯兰现年26岁，有法国国籍，摩洛哥裔。他出生并在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长大。目前为止，警方对他在巴黎攻击中的角色还未能完全确定。有材料显示，他可能充当了运输者的角色，将恐怖杀手从欧洲运到巴黎。他此前在接受比利时审讯时曾表示，在巴黎恐袭后他曾试图自杀爆炸，但是最后还是放弃，将装有炸弹的腰带扔掉。之后他在两名朋友的协助下回到了比利时，在返程的途中曾三度受到路查，但都因警方未能确认他的逃犯身份而侥幸逃脱。随后法国和比利时警方对他展开了为期四个月的全力搜捕，直到今年3月份在对布鲁塞尔弗雷区的一所公寓搜查时，他在枪战的混乱中逃跑。三天后的3月18日，比利时警方在他生活过的莫伦贝克区的一所公寓中最终将他抓获。担任一个被视为是全民公敌的恐怖分子的辩护律师意味着风险。对此，马里律师就表示，他曾经受到过阿布达斯兰的身体和语言的攻击，而为了安全起见，他为自己的女儿外出申请了警方的保护。担任阿布达斯兰法国律师的弗兰克·伯顿曾经代理过多起著名案件，包括被墨西哥关押的法国妇女弗朗斯·卡斯案件，一个法国母亲杀死自己刚刚出生的八个婴儿等等。此外，他也成功代理了90年代法国一桩著名的恋童癖案件的辩护。 对于巴黎恐袭的受害者来说，阿布达斯兰被引渡回法国接受审判，意味着正义正在被得到伸张。30多个受难者的家庭代理律师约翰·里哈就说，这显示出正义开始起步。所有凭着巨大的耐心考验期待的人们，今天终于可以看到罪犯之一站到了法国司法面前。他说，要相信正义，在5个多月的时间里，法国和比利时的协同配合以充分的效率使得涉案犯或者被击毙或者被抓。我们希望阿布达斯兰慢慢的会讲出实情，我们并不期望着奇迹，不期望他会立即配合。比利时马里律师在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曾经表示，阿布达斯兰对于整个案件的调查异常的重要，因为他有配合，有交流，他并没有使用他所拥有的司法沉默权。对于马里律师来说，阿布达斯兰是一个在莫伦比克区里小偷小摸长大，脑中无物，只会跟班的小傻瓜。但是最终阿布达斯兰是否会配合法国的调查，将受到各方的关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本台记者珍妮特为您带来的4月27日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关注反对劳动法改革的新运动团体夜间站起来，法文叫 Nuit Debout， 似乎把法国政府弄得不知所措，如何应对才好。左派的《解放报》及经济性的《回声报》今天的头版头条都关注报道分析法国赢得澳大利亚订购的12艘潜水艇的订单，价值340亿欧元。共产党的《人道报》头条关注被遗忘悲惨死难的利比亚移民。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关注距离2017年大选还有一年的时间，法国人前所未有的渴望能出现一个崭新的政治。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费加罗》的经济企业版报道法国汽车大厂雷诺征服中国的计划，报道说这也是第一次法国国家级的汽车制造厂把其推出的一款新型的汽车首度亮相机会保留给了北京。费加罗报记者埃格罗夫指出，雷诺在中国市场的哲学是迟来的并不表示缺乏野心。雷诺是最后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汽车制造厂商之一，而如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雷诺是在今年初才在中国设立他第一个汽车工厂，但却显示出野心勃勃。在已经举行的北京汽车展，雷诺展示其第一辆新款车型的一辆体型大于雷诺科雷嘉的 SUV 车型，这也显示出中国是雷诺现今市场的战略目标。这也是雷诺总裁戈恩在介绍这辆新款车时向媒体指出的，新推出的戈雷奥汽车将在武汉的雷诺车厂拼装组成，同时与科雷嘉车型进行拼装，预计将在今年最后一个季度推到市场销售，但要等到2016年后才进入欧洲市场及韩国的市场。雷诺的总裁戈恩还指出，他希望能占取 3.5% 的中国汽车市场份额，如同雷诺全球市场的份额比例，这也就等于现今中国市场的70万辆汽车。不过这是属于雷诺的长期目标，在最短期内来说全部都还得努力打造，这是雷诺的中国方案主任普罗斯特说的。他说，中国市场是雷诺与中国东风集团联手成立的车厂集团，雷诺首先必须在形象上下功夫，因为中国市场充斥着100多个汽车品牌，有许多还是中国本土的汽车厂牌，而且大部分的西方厂牌在中国市场都是为了能够与众不同，雷诺就必须在这一款的新车上采取一种原创性的设计，同时也在一号方程式赛车 Formula 1长期的出现。更加花俏的是，雷诺聘请了一位在中国非常著名的影星范冰冰来为他们助阵。另一个阶段，也就是雷诺要建立汽车经销网， 他还说，我们已经拥有125个销售站，而且打算今年底扩增到150个经销店。为达到此目标，雷诺利用日产汽车在中国的据点，雷诺联盟集团在中国是汽车大厂牌，每年日产销售量超过100万辆的汽车。如果要说服投资人加入法国雷诺集团，在现今成长放缓的中国是有一点困难的。雷诺汽车集团被迫因应市场，把汽车价格降到 10% 到 15%， 同时也把武汉正红火的日产工厂进行削减计划。雷诺计划即使在销售能够如预期的顺利，业务也可以充分的获利，雷诺汽车还是预估获利下降。雷诺也销售那些中国消费者期待的车型，在雷诺 SUV 系列的这两个车型特别风行，去年这款汽车销售量在中国简直就是突飞猛进，增加了 45% 的销量，每款车都打破了600万元的销售额。但如果要达到雷诺总裁的目标，那就得推出一个条件更加扎实的车款。费加罗报指出，下一个阶段将进攻电力车，一个名款叫 Fluence 的电车将在2017年上市销售，但是采用中国当地一个汽车品牌，也就是丰诺。雷诺汽车总裁肯定说，其集团一直在研究一种电车款式，其价格将比现行的款式更具竞争力。理论上来说，它将以丰诺厂牌的名义行销市场。但是这个钻石厂牌的领导层希望能够说服中国当局来改变这个商业法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次华语广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日本专栏，为您解释地震与日本对大陆和台湾外交的关系。
震灾与日本对大陆台湾外交。日本时间14日晚9点26分左右，日本九州地区熊本县发生了推测震级为里氏 6.5 级的强震，而在16日凌晨又在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强烈地震，最大达里氏 7.3 级。到目前为止，共发生大小地震超过910次，地震牺牲者为48人，负伤者上千人，避难者仍有数万人。这次地震发生后，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反应，可以说是走到支援熊本地震的前列。在地震发生后，日本已经接到101个国家和地区及17个国际组织的慰问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8日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向日本天皇明仁致电表示慰问。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的慰问，衷心祝愿日本人民早日克服困难，重建家园。4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致电表示慰问。李克强表示，贵国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而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23日到访日本熊本县，就熊本县遭受地震灾害向县知事浦岛裕夫表示慰问，并转交在日中资企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共同捐赠的约5200万日元赈灾捐款。这是赈灾发生后首位到访熊本并送去捐款的外国驻日大使。 台湾的动作要比大陆快。在地震发生之后的4月15日，马英九总统宣布捐款1000万日元，后来又指示再提供50万美元的款项，援护金额共达6400万日元。即将接任总统的蔡英文则宣布捐出100万元新台币，约合340万日元。高雄还开设了账户，方便民众捐款。台湾官方也正式发起捐款。卫生福利部社会救助及社公司4月19日宣布，即日起至6月30日止，开放捐款专户接受民众爱心捐款。募得款项将统一交由外交部转交日本政府，专款专用于灾后重建。在4月17日夜晚的记者会上，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针对有关台湾表示将向日本捐款和提供救灾协助的问题回答说，从台湾外交政府等方面得到了许多慰问，日本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18日在自己的脸书中对于美国对熊本地区的支援及海外各国首脑的慰问及悼念表示感谢，而且表示老朋友台湾的支持特别使人感到鼓舞。在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后，有关地震纪念问题发展成了日本对大陆台湾的外交问题。2012年3月11日出席日本政府主办的东日本大地震一周年追悼大会的台湾代表没有获得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的外交使节的待遇，更没有获得作为外交官的献花的机会，而是被安排在二楼的坐席与一般的企业人士在一起。此事被自民党议员披露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道歉。到了2013年，新上任的安倍政权以捐款最多为由，将台湾列入只有主权国家和国际机构才可参加的指明献花环节，引起中方不满，中国方面拒绝参加。此后，中国就再没有参加过这个每年都举行的纪念仪式。而此次地震，台湾的行动得到了安倍晋三的特别的感谢，今后在各种悼念活动中，特别是民进党五月上台后，还会不会成为日本对大陆与台湾外交中的一个争点，十分引人注目。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听众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届华语广播节目。现在是巴黎时间凌晨0:33，北京和港台时间早晨6:33。下面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巴黎恐怖袭击主犯萨拉赫被引渡回法国受审。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去世，享年79岁。伊利哈木·图赫提等三位人权活动家获得2016年马丁·恩诺奖提名。陈光诚、谭作人、胡佳等人联署呼吁对郭飞雄进行紧急治疗。欧洲委员会年度报告称，欧洲的民主、人权和法治正遭受威胁。朝鲜时隔36年重开党代会，预计将强化金正恩的地位。美联储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对全球局势的信心似乎有所增强。各位听众，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首先欢迎您收听由肖曼主持的专题节目，主题是像潜水艇一样低调的法澳世纪合同。
听众朋友，法国国有船舶制造企业集团在竞标中击败德国和日本，获得了为澳大利亚建造12艘新型潜艇的军售合同，总价值500亿澳元和340亿欧元。法国国有船舶制造企业集团是一个什么企业？法国又为什么能够获得这一世纪大合同呢？法国国有船舶制造企业集团拥有13000个员工，是一个生产航空母舰及潜水艇的企业，同时也参与核潜艇等海军基地的建设。这个集团公司的历史可以推到1631年，其本身的发展历史体现了法国军工和工业的历史。现今的法国国有船舶制造企业集团的资本组成是，法国国家拥有 62% 的股份，达赖斯集团拥有 35% 的股份，年生产总值为30亿欧元。在法国国有船舶制造企业集团的发展中，走过了从私人企业到公立企业之路，具体的转折年代是在2003年。该公司在2014年曾经发生3亿多欧元的亏损，主要原因是在过去23年当中，在三项发展计划中遇到了困难。三项计划分别涉及核反应器计划、为巴西建造核潜艇计划和为法国海军建造新一代的6艘核潜艇。这项计划的预算原为75亿欧元，但超支了7亿欧元。不过现在澳大利亚要买的就是这款潜水艇。2014年的亏损曾经迫使这个公司加强自身发展计划的整合性，并在2015年就获得盈利5840万欧元和122亿的订单合同。为澳大利亚建造12艘新型潜艇价值340亿欧元的军售合同，将为法国国有船舶制造企业集团的未来奠定良好的基础。价值340亿欧元的军售合同是目前为止法国海上军购的最高纪录。专家认为，一般订购潜水艇的数量在2到4艘，一下子订购12艘前所未有。通过这一订单，法国国有船舶制造企业集团将能够成为全球核潜艇行业的龙头企业和重要的参照。法国官方和媒体一直对进行中的法国与澳大利亚谈判非常低调。今年7月澳大利亚将举行大选，法国曾经担心澳大利亚的选举可能将会把合同推后。因此，当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消息时，法国各界都感到意外的高兴。在与日本和德国的竞争中，法国的技术更加成熟、可靠和先进。但由于日本是太平洋国家，美国更希望澳大利亚购买日本的潜水艇。不过，当澳大利亚选择法国之后，美国也展示大度和友好态度，同意将美国的潜艇战斗体系安装在法国潜艇上。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国，但在购买武器领域，澳大利亚基本上一视同仁。过去澳大利亚也曾经放弃购买美国军机而购买法国的战机。对于法国来说，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家，但对澳大利亚来说，最近的邻国是在太平洋上的法属地区新喀里多尼亚，而澳大利亚人的民族认同感情还与法属地区有着历史联系。法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最大外交冲突是法国在太平洋上进行核试验，而随着法国结束核试验，这个问题已经不再存在。虽然这个大合同为法国经济界带来乐观情绪，但法国左翼解放报社论却批评奥朗德政府说，身为左翼的奥朗德却比右翼领袖还喜欢卖军火，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一种回答是，法国总统主管外交大权，他和国防部长以及军工产业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效率的法国团队，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外交和军售都需要低调，客户最喜欢的也是低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栏。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谈从北齐佛手的金身合璧看佛光山的政治传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成法师在两会期间提出，十三五时期中国欠发达地区要脱贫，宗教界要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其实在扶贫这方面的实践，佛光山在南美和亚洲与非洲发展中国家已经有所建树，佛光山在中国大陆一些大中城市发展的庙宇和文教中心也许能起到平台的接力作用，把在国际上通过文艺和体育扶助贫困青少年的经验带到中国各地，具体明确地呼应学成法师的号召。学成法师也提到，佛教界要深入挖掘诠释宗教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内容，为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提供更多富有积极意义的灵感和创意。其实这就是说，佛教要走出去，为社会形势量身定做佛法工具，让佛教适应当代的政治时空。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从把中国社会在经济出现颠簸的情况下，通过文化媒介让信众在学佛的进程中能够从浮躁和焦虑中解脱出来，更有信心的乐观的面对生活和精神上的追求。这是把信众请进来，让他们在修佛中体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利益，让佛教成为中国执政团队在解决财富分配游戏规则改革、思考政治前途时或许能够用得上的起镇定作用的安定力量。这种请进来的做法是用佛教的道理改造人间，和学成法师佛教走出去的工具论不同，但是是互补的。北京对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在促进台海关系的意义上是肯定的，但是对佛光山在中国一线城市建寺仍然持迟疑态度。上海、北京这些城市目前只限于建立受到严格规范的文教中心，但如果说星云大师在国际和中国的佛教实践在扶贫和安定人心等政治界关切的领域对佛光山在中国大陆的拓展提供积极的论证支持的话，他的身体状况和接班人不明朗的现实又使这种拓展的前途让人谨慎乐观。年轻的时候，星云大师个子高挑伟岸，说话精准而温润，怕他弘法太辛苦，大家闺秀穿着高跟鞋为他四处宣传。他的风格、他的个性、他的豁达、他的温暖，使政界的吴鸿林、吴伯雄和吴志阳一家三代与星云大师结下了不解之缘，荣辱与共。富商李觉和、慈庄法师和慧传法师一家三代都出家成为他临济宗的弟子。轮椅上护送佛手的星云大师今年90岁，严重的糖尿病让他几乎失明，这从他的书法作品一笔字颤抖的像抽象演变可以清楚地感觉出来。他不忌讳说自己已经残废了，很早他就在像培养观音的手那样开发弟子的潜能。新培和尚在不到40岁就开始两任宗长的领导实践，他的继任新宝和尚在美国西来寺历练多年之后，在长老慈荣法师、慈慧法师、慈庄法师的信任和注目下，担负起佛光山住持和宗长掌舵的责任， 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以大总管的身份，让弘法与台湾社会的现实结合起来。他在屏东大学对听众说，在团体中生活必须慈悲柔和，和谐相处，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不必争老大，随缘随分。他以人本的佛教和社会的佛教来平息屏东大学两校合并后面对的尴尬。高雄的妙乐法师更是被培养成南台湾社会各阶层领袖与佛光山对接的协调人。星云大师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当众称赞博物馆学出身的如常法师出色的工作能力。他把阿根廷长大的觉培法师推到博鳌论坛，与世界强人，与包括李克强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交流，熟运两岸政治文化，把觉培法师培养成进入中南海视线里的高僧。他也把领导在中国大陆弘法的宜兴大觉寺都监妙释法师培养成能和江泽民对答如流的成熟的左膀右臂。星云大师把组织和领导力极高的本土比丘尼满谦法师长期派驻海外各国，接连建寺发展信徒，与各地政商界和宗教界广泛的结缘，拓展人间佛教的世界性，建立一个越来越受各国政府和社会欢迎和期待的佛光山海外网络。星云大师称满谦法师是佛光山重要的领导人。星云大师把常年在巴西扶贫办学，甚至受邀给当地警官上佛学课的觉诚法师召回亚洲，到以逊尼派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马来西亚，到新加坡这样其他佛教流派已经很丰富的地区当总住持。他把教育院院长永光法师派到菲律宾当总住持，推动音乐剧《佛陀传》在亚洲各地的上演，把满润法师派到日本，让人间佛教在日本佛教文化中独树一帜，开花结果。但这些弟子们都和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台湾国民党籍的政治家赵立云一个观点，像星云大师这样有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的精神领袖，可遇不可求，也许500年只能遇到一个。他们现在异口同声的说法是，星云大师之后，未来的佛光山可能需要集体创作、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如果说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的特点就是具有开创性的政治智慧的话，那么因地制宜的改变规则，通过改革佛教进而改革社会的弘法特点，很可能在对星云大师新传统的教条化的继承中衰落。这种假设的但是可以预见的教条和衰落，至少会为佛光山与中国大陆国情的进一步兼容和结合，在中国的进一步拓展带来合理的疑问。也许佛光山永远不会出现台湾政界立法院那样，或者是商界长荣集团那样的民主体制下的轰轰烈烈。也许高瞻远瞩的星云大师对他的佛学系统和建构确实有长远的可持续的规划，他比谁都知道对他的继承不仅是制度性的、体制性的，更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对佛法与时俱进的演绎和因地制宜的开拓。也许他知道未来自己不在的时候，天生具有精神领袖特质的人在哪里，可以自在的、游刃有余的、洒脱的把佛光山执行机器开动起来，用很吸引人的方法来发展人本的佛教、社会的佛教、世界的佛教的人在哪里。北齐佛手回归的大张旗鼓也把社会的视线带到了人间佛教的政治传承。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节华语广播节目。在今天专题节目的最后，欢迎您收听由肖曼为您带来的法国文化遗产，为您介绍阿维尼翁教皇城和断桥。
阿维尼翁，阿维尼翁是法国南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的著名古城，始建于罗马时期，也是法国南部的旅游胜地之一。阿维尼翁曾因是教皇城而闻名。1995年，阿维尼翁教皇宫、古城中心和断桥等等共同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先来看教皇宫的历史。在1309年到1377年之间，天主教教廷从罗马迁移到阿维尼翁，进而出现两地各立教宗的情形，即天主教大分裂的阿维农教廷时期。前后一共有七位教廷在阿维尼翁生活。阿维尼翁城在1348年被卖给了教廷，直到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阿维尼翁才成为法国的一部分。阿维尼翁教皇宫是一座欧洲最大最重要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也曾经是一座要塞。其建筑有内外两层，分别是本笃12世时期建造的要塞式旧宫和在旧宫基础上扩建的新宫。这座欧洲最宏大哥特式建筑集中了当时顶尖的建筑大师们的成就。阿维尼翁在400多年间一直是教皇城，这从根本上奠定了该城的历史风貌。环绕教皇宫的整个旧城有一条高大的城墙，这些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列。现今的阿维尼翁城内外人口超过了50万，是法国排名第16位的城市，但在老城区内居住的人口大约只有1万多人。阿维尼翁所处的地区有丰富的石灰岩，城墙就是用当地的这种石灰岩筑成，总长4330米。城墙中的一段景点多姆岩角凸起高达35米，形成河水无法侵扰的高地，是阿维尼翁城的原点。圣母大教堂、岩石公园等等都建造在这个岩石角上。阿维尼翁地处两条河流交汇点的旁边，水利资源丰富，也受洪水泛滥的威胁。从10世纪开始，阿维尼翁人就开始建设水利工程，修建地下渠道，将河水引入城中供居民使用。此外，在城郊也开辟了两条人工水道，以灌溉农田。阿维尼翁还有一个著名的断桥，也叫圣贝尔泽桥，它是一座中世纪桥梁，横跨罗纳河，连接阿维尼翁和左岸的阿维尼翁新城。它兴建于1171年到1185年，原来的长度为大约900米，但因为常受到洪水的冲塌而多次重建。1668年特大洪水后，这座桥的大部分被冲毁，终于不再使用。最初的22个桥拱只有4座保存下来。阿维尼翁桥曾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里昂和地中海之间唯一的固定桥梁，也是阿维尼翁教皇领地与法国国王控制下的法国本土间唯一的桥梁。阿维尼翁断桥名扬四海，还要归功于一首歌曲，在阿维尼翁桥上，虚和了蹦达维尼翁。这首歌曲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5世纪，但无人知道它的起源和作者。法国作曲家阿道尔夫·阿黛姆在1853年将这首歌用到他的一出歌剧之中，使得这首歌被人传唱至今。最著名的一句歌词是，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舞，我们跳舞。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文化遗产专栏节目，介绍阿维尼翁教皇城和断桥，由肖曼编播，感谢 Vic Dog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d'Avignon,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s en rond.
除去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ureau R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七号卫星收听法广两次中文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两次播音的时间分别是：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至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各位听众，这里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巴黎恐怖袭击案嫌犯萨拉赫被引渡回法国受审。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去世，享年79岁。伊利哈木图和提等三位人权活动家获得2016年马丁诺恩奖提名。陈光诚、谭作人、胡佳等联署呼吁对郭飞雄进行紧急治疗。欧洲委员会年度报告称，欧洲的民主、人权和法治正遭受威胁。朝鲜时隔36年来重开党代会，预计将强化金正恩的地位。美联储宣布将维持利率不变，对全球局势的信心似乎有所增强。这里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本次华语播音节目即将全部结束。本次节目是由凯文和林兰为您共同主持，感谢技术员如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在巴黎遥祝各位听众早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J'ai parlé avec une sorcière, on a discuté football et poésie hier. Puis je lui ai dit que j'aimerais qu'elle m'apprenne à kidnapper son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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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derrière. Tire ou tigre les dents cassées, genre chat de gouttière. Depuis je me promène sur les toits, je crie, c'est moi, vous ne me reconnaissez pas. Même mes amis me crient, ta gueule le chat, ta gueule le chat, ta gueule le chat. Avec ses petits airs d'arbre en fleurs, j'ai eu envie de lui grimper dans les bras, voilà.
RFI. Les voix du monde.